好嘞，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撒母耳记的正文部分，这是第二讲。简单的做一点点回顾，撒母耳记呢应该读起来比较好读，因为故事性非常强。大概的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处于亡国，北国已经被掳掉了，南国呢处在亡国阶段。那么这样一种阶段下的人会提两个问题，作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为什么会流落到离乡背井被掳的这样一种境地里面？那么作为那一块地是神的应许地，为什么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被别人赶来赶去的？那么这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那么谁来回答这些问题呢？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上帝选择了一个人，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记呢基本上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好，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历史背景、作者啊等等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它的正文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撒母耳是谁。我们在上一堂给大家介绍作者的时候，只提到撒母耳这三个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英文名字的 Samuel。 我们说有好多孩子叫 Samuel， 就是撒母耳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生的，怎么长大的，干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把你的圣经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故事呢非常简洁，但是内容呢非常的深，需要一点历史背景能够明白。说以法莲三地的马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纳，直接地点人名对吧，很清楚吗？是苏佛的玄孙，是陀户还是耶户，这个是传奇字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这句话对这个人做了一个定性，说这个人是以法莲三地的人。下面呢就有意思了，这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娜。比尼娜呢有个女儿，有儿有女，哈拿呢没有儿女。这句话告诉我们问题来了，是吧？啊，你说一个人有两个太太，一个有儿有女，一个没有儿子没有女儿的话，这事就来了，是吧？你就知道这个不平安的事来了。说这个人呢每年从本城上示罗去，为什么到示罗去呢？所以读圣经对地名要了解，我们读过士师记，读过约书亚记，你知道约书亚在他去世之前呢把上帝的会幕放在哪呢？就放在示罗这个地方。所以从那以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到示罗去干嘛呢？因为神的会幕在那儿，代表着上帝住在那儿，就这意思。所以都在那儿敬拜，到那干什么？献祭，说敬拜献祭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这里面出现三家人对吧？以利加纳一个男子，两个妻子，一个地方四罗，还有在示罗这个地方侍奉的祭司叫以利和两个儿子。这一句话里面展示了这么多的内容对吧？这个背景大家知道了，你就知道这一家人呢很敬虔，每年要是到神的会幕地方去献祭，献祭的时候呢带着两个太太，这两个太太一个有儿有女一个没有，事就来了。好，以利加纳呢每逢献祭的日子呢就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娜和他的儿女，同时呢分给他的另一个妻子哈拿双份儿。这里面问题了，为什么要分双份给他呢？按道理说那个太太和他的儿女各分一份，不是两份吗？那么这个太太没有儿子，拿一份就好了，为啥分双份呢？下面的话说，因为这个丈夫呢爱哈拿，这实际上给他接待了，多给他一份，因为他没有儿女，多给你一份产业，多给你一份吃的，你就安心了吧。无奈耶和华不使哈纳生育，这句话讲的很有意思，说生育这件事啊，不是你想生就生，或者你不想生就不生，这件事情在上帝的手里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生老病死的事不是人可以随便决定的，是吧？是出于上帝。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明确的，哈纳不生育是因为上帝不让他生育，说明后面有故事。于是呢比尼娜呢见耶和华不给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这两个太太开始干什么？开始打仗。那么打仗的焦点就是我会生孩子你不会，哎，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这是致命的一个打击， 对吧？于是呢，就大大的激怒了哈拿，而且让哈拿生气。那么每年上耶和华的殿子里去一封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他拿到双份，他这个气儿更来大了，对吧？因为他认为他这一份是给我没有儿子特工照顾的，所以他更来气儿。于是呢，这个媳妇哈拿就不吃不喝，光哭。这就很简单的一个描述，非常简洁。那么她的丈夫呢，过来对她说：“哈拿呀，为什么要哭呢？不吃饭呢？为什么这么郁闷呢？”她说：“有网还不比有儿子好吗？”这话讲到也事实，对吧？你说你丈夫在这儿爱你多好啊，给你双份吃的。好，这个地方有一点背景要知道，到耶和华的圣殿去献祭，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就会幕去献祭的时候，一部分祭物是留给祭司吃了，一部分祭物呢是献祭的人要去吃的。那么这个祭物呢是由献祭的人的主权人，也就是丈夫，来分给他的太太和孩子吃的，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拿到双份，实际上是丈夫对这个妻子的爱护，事实上呢反倒成为这个太太的心中的一块石头，反倒成为一种伤痛。每次献祭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哎呦我天哪，那个太太有儿有女，我没儿没女，就成为一个焦点，成为斗争的焦点。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就出现了哈拿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要读一下。那么他们在示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门口门开的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那么哈拿就心里愁苦痛哭，向耶和华祷告。下面的祷告内容非常简单，他说，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痛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这个祈求简单不？很简单。注意下面的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下面这个许愿就不容易了，也就这个祈求里面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我没有儿子和苦，求你给我一个儿子。这个祈求是我们今天说是所有的人都求的，对吧？我没钱给我点钱，我没女儿给我女儿，我没儿子给我个儿子，我今天的都这么求。后半部分是我们今天的人不求的。他说这个儿子呢，我求了不是为了我服务，我要把他献给耶和华。这里面有一点背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我们在读前面的士师记的时候纳西尔人的一种做法。那么纳西尔人什么意思呢？在一定的时段把自己侍奉奉献给上帝，也就是说纳西尔人是有时段的。比如说我今年我把2017年的8月份献给上帝，我这一个月不做其他事情，我专门侍奉上帝一个月好了。这个地方你注意哈拿的许愿是什么？我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我终生不留在我的身边，留在神的殿里。所以这个祷告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祷告里面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经常求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经常不求的。那你说上帝给不给这个呢？给他的原因是因为前半部分的祷告呢，还因为后半部分的祷告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祷告往往把后半部分丢掉了，哎，我要这个给我就好了，下面的话先不说，到时候再说，对吧？所以上帝有时候不一定按照我们要的给我们。所以你能看到呢，纳西尔人和撒母耳的区别就在于，纳西尔人是有阶段性的侍奉，撒母耳呢是终身侍奉，出生以前就献给他了，一直到终老，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上帝给不给那祝福呢？祭司要先说话，祭司是以利。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只要祷告的时候呢，他祷告是没有出声的，这种祷告一般都是默祷，对吧？因为不太那么体面觉得，所以一般都是默祷。以利一看这光动嘴唇也不说话，是不是喝醉酒了？这个地方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背景介绍，以色列人其实有喝这个饮料的习惯。我们都是去过西藏吗？青海那一带的，他们喝什么？他们喝青稞酒，相当于我们西北人喝黄酒，对吧？其实那个是当时的一种饮料，但那里面含有酒精，如果喝多的话会喝醉，少喝一点是挺好的。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在早上的时候一般不喝这种东西，一般在晚上喝。 所以以利一看这个妇人，他说你大清早的怎么就喝这个东西，喝得醉汹汹的，嘴唇在那动来动去的，不太像正常人的祷告。那么哈拿一听，他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在清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是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呢祈求到如今。那么哈拿把这段事情解释清楚，他说我很清楚没有喝酒，我祈求的东西呢很隐秘，我要一个儿子，我要把它献给耶和华。但是这个话他没说出来，以利不一定知道他求什么，以利就给他一句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永准你所祈求的。这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给这个祷告的妇人说，回去吧，没事，上帝一定会按照你所求的应允你。哈拿回去了，圣经记载的东西极其简单，婢女在神的眼前蒙恩，于是呢妇人就吃了喝了，从此不带愁容，得到什么？平安喜乐。这就什么叫平安和喜乐？不是说那个事情马上没有了，是你的心里面把这个事情放下。所以哈拿说，这事我交给上帝了，看上帝怎么处理。好，神怎么有种的呢？圣经记载的非常非常的简洁，说次日清晨，他们可能从这个世界示罗回来了，示罗到以法莲大概只有几十里路的样子，不到五六十里路的样子吧，很近。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的面前敬拜，然后就回到拉玛去，到了家，注意下面圣经的记载，简洁到一个字都删不掉，以利加纳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里面有一个字可以删掉吗？一个字都不能再删，再简单不过了，对吧？但是描述的很清楚，上帝答应了哈拿的祷告，而且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就成就了。其实这个过程有十月怀胎的，对吧？但你会瞬间发现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你就看到说撒母耳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从神那儿求来的。说我们今天有飞眼的孩子叫撒母耳，是不是从神那儿求来的？还是随便找了个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从神那儿求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和那个太太打仗，目的不是这个，目的是要把他终身献给耶和华，所以上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好，下面有一点背景资料。那么这个还愿还不还呢？这不许愿吗？说要上侍奉给耶和华，那怎么个送法呢？你不能刚生下去肯定不合适，对吧？孩子需要一段时间，圣经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依这个依法的细面，带了一批带的酒，宰了一只公牛，就领着孩子到了以利的面前。这个地方出现两个字，孩子断奶了就送到耶和华的殿里去，大概几岁了？我们这一代人几岁断奶的？啊？哎，我们今天都做爸爸妈妈，我们的孩子是几岁断奶的？我们大概不到一岁就断奶了，因为今天的人都喜欢不太喜欢给孩子吃奶的。我们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如果妈妈没有下一个孩子出生的话，孩子可能吃奶吃到五六岁，是不是？所以我在问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你什么时候断奶的？如果说下面还有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出生你自然就淘汰断奶了。如果说下面没有孩子的话，小孩五六岁都不会吃奶的。但是在这个时间说，圣经上说断奶大概在当时的那个背景时间下大概三岁左右，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十个月啊，大概三岁左右的小孩。那么他的妈妈就把三岁的孩子呢带到圣殿去，按照他许的愿献给耶和华。别搞错了，献给耶和华不是说带上去把孩子杀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把他交给祭司来带领他长大，在神的会幕中长大。那么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的面前起誓， 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王。就哈拿对那个祭司说了，从前你不是说我喝醉了的吗？现在我来了，带着一个儿子，这个人就是我，我所求的要的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我把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以致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他的妈妈按照他的许愿去还愿，把撒母耳三岁左右带到以利的面前。这个还愿呢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会发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把这个故事呢引用到一种礼仪上，叫儿童奉献礼，知道吗？我们教会大概每年做这么一两次。这个背景从哪来呢？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哈拿把他的儿子献给耶和华，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孩子也放到教会里来？那这样不合适，对吧？我估计牧师要忙坏了所以这样不合适，所以我们有一个儿童奉献礼，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呢交托给上帝来管理，来主权管理，但是孩子还得带回去，你还得喂他，对吧？你不能让牧师去喂他。哈拿是把孩子留给以利了，让以利去带他，以利去喂他，以利去教育他，说这个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叫孩童奉献礼，那么撒母耳呢叫终身侍奉耶和华，两个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模式是一个模式。好，说那个时候呢，撒母耳还小，穿着细麻布的衣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他的母亲呢，每年去看望一次儿子，每年去缝一件棉袄，一件小外袍。我们知道孩子长得很快嘛，对吧？一年一件都小了，所以每年去发一件外袍，陪着她的丈夫献祭的时候呢，顺便看看她的儿子，一年看一次。那么以利呢，就为以利加纳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这个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就留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慢慢长大。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神的恩典够你用。”什么叫神的恩典够你用？你求一个，是吧？给了神了，神说怎么样？我赐你三，再加俩，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你能理解这个地方吗？哈拿既然求的东西非常简单，赐我一个儿子，我把这个荣耀归给你。上帝说好啊，那我就成全你，我再赐你三个，加两个女儿。这下好了吧？哈拿肯定高兴。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再看不到哈拿和他的那个太太吵来吵去，圣经里面对没有任何记载关于那件事情，是不是全部太平了？不见得，但这个事情已经不重要，是吧？从神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已经不重要。所以神的恩典的确够我们用，关键是看我们求什么，这个是重点。好，这是这第一章撒母耳记的第一个部分背景，撒母耳是如何出生的，在哪长大的，对吧？现在送到这个示罗那地方。那么下面部分介绍示罗那究竟发生了什么。说以利有两个儿子是恶人，这一句话就搞定了，这两个在祭司家族里边不咋地，是吧？一句话就有两个儿子是恶人，怎么个恶法？不认识耶和华。下面列举了他们的恶，注意这个恶法，这里面有好多的做法是很聪明的做法。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过来用带三尺的叉子插在罐里，插在鼎里，插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煮肉的容器里面，凡是跟着叉子上来的肉祭司拿去了，凡是不上来的呢他不要。哎，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做饭的时候，如果用筷子搭到肉里面，肉跟着筷子上来的是什么肉？大块的啊。还有呢？不熟。还有呢？瘦肉。所以说这个好哎，都是好吃的肉，如果全是肥肉你能擦上来不？擦不上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技师这很有经验，他说那个肉好吃，男肉是好吃，擦下去上来那个好吃，所以他就把这个，这是一个办法，他把最好吃的肉拿走了。所以你知道圣经记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捞肉捞不上来要三根叉子，是因为他要选里面最好吃的，这是他的第一大恶了。 凡上到示罗的，他们都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让他烤了吃，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立刻给我，不然我就抢了。这是他们在这个祭物上面犯的第二大的问题，是什么？犯了先后次序的问题。献祭本来是先献给上帝，再由献祭的人和祭司吃肉，对吧？他们呢，在烧子前先把祭司的肉都拿走了，也就是说献祭的先后顺序发生了重大的更改，这是他们的第二大问题。如此，这俩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因为他们用下面两个字蔑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这两个人有多坏吗？如果说献祭的人不公正这样做的话，对祭物是极大的不尊重，践踏蔑视神的祭物，以神美好的祭物来肥鸡，自己吃了最好的自己拿去了，先给自己拿然后去献祭，这是他的问题之一。这两个儿子恶的第二大表现呢，是淫乱。说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两个儿子呢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儿，又听见他们在会幕门前侍奉的妇人苟合。你知道这俩人干什么事？凡是献祭来的，有人家这个年轻人妇女，他们就跟人家一起去接引。那么这个在圣殿的献祭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过犯。那么他就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们为何要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他说，我儿啊，不可如此，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失事审判他们，人若得罪了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段话记载，我说这两个儿子坏，一个是对祭物，第二个是淫乱，太贪太淫，这是他们俩儿子恶的两大表现，在会幕前行淫和不听父亲的劝告，这是他们另一大的过犯。我们中国人的古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对吧？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的大问题。那么以利的过犯在哪呢？作为以利，作为当时的大祭司，他的过犯在哪呢？神派了一位先知，说有神人来到以利那里，这里边没说这个神人是谁，总而言之有一个人，上帝告诉他，告诉以利，直截了当告诉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你们写信吗？上帝先跟他讲历史，说你们在埃及的时候受罪的时候，我不是就是写信过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节选人做我的祭司吗？这个讲的是谁啊？以利是哪个支派的？利未人啊，对啊，他做祭司的一定是利未人啊。所以他说，我不是选了你们专门做侍奉的人吗？我不是选了你们专门烧香吗？我不是选了你们专门在殿里献祭吗？我给你们穿上以弗德，我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交给你们吃，我照顾你们，我所吩咐你们的祭物，在我的举手的祭物，你们为什么要践踏呢？他对以利提出严重的警告，说你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我的祭物呢？为什么要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献祭之前就先把肉拿去，而且不警告你的儿子呢？你为什么要将我名以色列献美好的祭物肥鸡呢？因此耶和华对以色列神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就下面是对以利的惩罚。他说，我曾说过，你和你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我绝不容许这事这样行。也就是说以利这个职位呢有点不保，这话意思就是啊，我要换人了，原因是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免试我的必被免试。这是上帝的原则。上帝说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你要免试我，我必然会免试你。那么以利尊重上帝吗？他是神的祭司，他践踏神的祭物，不严加管教他儿子的作为，犯了严重的罪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上帝对以利的审判是明确的，他说我要换掉你，第二你不能在我的位上继续侍奉。那么这个工作什么时候来完成呢？谁来执行这个工作呢？我刚才说圣经的第一部分介绍撒母耳，第二部分介绍说圣殿里有问题了，那么这两个部分是要发生关系的，对吧？不过这两部分内容不发生关系的吗？这不瞎写了吗？所以你就知道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就是下面所说的撒母耳。那么现在呢，说日子到了，什么日子到了？惩罚以利的日子到了。神人不是告诉以利说你要受到这个惩罚吗？那么惩罚以利的日子到了，他说我要折断你的翅膀和你父家的翅膀。请问以利家的翅膀是什么呀？就是神给他的权柄，就是神拣选利未人，你具有献祭和执掌神面前所有侍奉的这个权柄。他说这个权柄我要拿回来，不再给你，使你家中没有一个人到老年。这句话好明白吗？就叫中年必死，不会有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家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什么叫神居所的败落？我们知道下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打不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打不过他的原因是我们没把神的会幕抬来，我们要把约柜抬来就没事了。结果他把约柜抬来怎么样？约柜被掳去了。这句话讲的就是那个意思。以利，你要亲眼看到我的居所就是那个会幕被别人掳去，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含义。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但是上帝还给他留了一条路，他说你也别担心，我不会把你这个家族全部灭掉，你还会有人继续下去。那未灭的呢，必使你的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有的人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必在同一日一同死亡。就是给他的一个记号，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日子到来了。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事。下面这个话意思什么？换人了，你的祭司职位结束了。他必按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这个人指的是谁呀？就是撒母耳。行在受膏者的面前，就是撒母耳膏了扫罗，膏了大卫，对吗？搞了两代君王。然后呢，你家所剩下的人必来叩拜他，求银子求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份，好叫我得一点饼吃。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对以利的惩罚呢很严厉，对吧？两个儿子要死掉，而且是同一天。你们家所有祖祖代代的人中年会死去，然后你的祭司职位到期了，要换人。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给他留一条后路，说你家呢不会因此灭绝。我们知道以利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也有重要的人物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物就是沙都。谁知道沙都是谁吗？沙都是大卫王朝时候的祭司，大祭司，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大卫王朝的祭司。所以这句话留的，你知道后面实现了吗？后面发生了。的确以利受到了惩罚，并不意味着这个家族里面没有忠心侍奉的人，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仍然有忠心侍奉的人。第二个出自以利家族的人是我们圣经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叫以斯拉。我们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以斯拉记，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这个人呢，回归的时候把整个以色列人的旧约部分收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旧约模式。比如说这个人对整个 犹太教的贡献有多大，整理了整全本的旧约。以斯拉就是以利的家族里面的一员。你去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拉很年轻，为什么呢？他必须找点侍奉，要不然他死了这个家族里面没有活到老年人，中年都要去世，所以这个家族人侍奉上帝的年龄都会小，30岁赶快侍奉，侍奉十几年就都死了。这个咒诅一直跟着这个家族，但是这个家族里面仍然有很多为神所重用的人，这个概念大家搞清楚啊。好，下面是前面是两个故事，下面这两个故事要连到一起了。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话讲的其实很幽默，对吧？上帝一般给谁讲话呢？给当时的神职人员，对吧？先知祭司一般都是直接可以听上帝话的人。但你会发现圣经说以利和他的儿子当时在位，上帝不说话，这事有点怪了，对吧？上帝不说话说明什么意思？上帝有点不高兴，说一日以利睡在自己的地方，他老眼昏花，分不清神的灯，分不清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的约柜里面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呢也睡了。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对以利没话说不等于对别人没话说，对吧？所以下面紧挨着就开始神要对撒母耳讲话了，所以要对一个孩子讲话。耶和华呼叫撒母耳，注意圣经里面说呼唤撒母耳，说他说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回答说我在这里。那撒母耳以为是谁叫的，以为是以利叫他，所以撒母耳就跑到以利那地方说你叫我吗老师，说我在这里呢。以利一听说我没叫你啊，你可能是听见什么怪声，回去睡吧，没事。这第一次神叫他，那么回去一睡以后呢，圣经说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起来跑到以利那就说是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那么以利一听说我没叫你，继续回去睡觉吧，小孩子咋这么多事呢。这第二次，第三次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了以利那里说是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这时候发现情况不对了，以利说这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他说你这次啊回去睡去，如果再听到有人叫撒母耳的话，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是标准答案，对吧？这个是以谁的答案，以赛亚是不是就这么答案的，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么撒母耳是个小孩子嘛，他就回去了睡了。那么这时候我估计以利睡不着了，是吧？你就知道以利睡不着了。神对以利没话说，对撒母耳连叫三次，一个小孩子。好，那么说不说了呢？神要第四次呼唤撒母耳，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面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圣经中呼唤两次是很亲切的，对吧？那撒母耳就回答说了，这部分谁给他教的？老师教的。他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时候上帝开口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当中要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闭耳鸣。也就是说下面他告诉撒母耳这件事是撒母耳根本想不到的事，也是全部以色列人想不到的事，要一个小孩去做。然后说我子侄以利家所说的话时候到了，刚才不派个神人告诉以利的事吗，他说现在这事时间到了，但是没让那个神人去，我就讲给一个小孩听的，你觉得有点怪吧。说我必使应验在以利的身上，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对以利的惩罚，这是一个啥？父亲对儿子的管教不严。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赦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句话，我估计撒母耳也听过，对吧？ 他说这件事情呢必须成就，而且永远不能赦去。也就是说他家儿子要死掉，中年没有老年人，中年要死去，祭祀要换掉，这几件事一定会成就。而且不管你以后献什么样的祭，这件事情不能赦免。所以你能看到整个以利家族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件事一直世世代代跟着这个家族。那么这件审判的事，你说上帝很有意思吧？撒摩尔被召的第一件事工就是去惩罚他的老师，对他有养育之恩的老师。撒摩尔是从小由以利长带大的，而神让以撒摩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告诉你的老师，告诉你的养父，我要收拾他了，他的时间到了。这件事情好做吧？这件事不好做。所以神的先知有时候你求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神告诉你的事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不一定是你想干的，有时候让你非常为难。好，那么撒母耳睡到天亮，我估计这一觉没睡好，就推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你敢吗？如果是你，你敢吗？你也不敢，能躺几天就躺几天吧，先不说了。但我估计以利没睡好觉，这一晚上以利肯定没睡好觉，对吧？那么以利就呼唤撒母耳，你说撒母耳过来，我有点事找你谈谈。那撒母耳过来了，撒母耳就回答说：“我在这里，有什么事吗？”然后以利开口了，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王隐瞒。你若讲神对你所说的话给我瞒一句的话，我就要让耶和华降罚你。”以利先开始慌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定耶和华找你有话说，跟你说了些啥？你一个字不要漏的告诉我。如果隐瞒一句话，神会降罚于你。”以利先用长者来把小孩子先吓唬一下，意思是我要得到真实的消息。那么撒母耳呢，就把这一切的话告诉了以利，没有任何的隐瞒。以利讲了一句话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神的祭司知道耶和华的脾气，对吧？知道耶和华是信实的，说一不二，说到必然做到。所以以利明白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而且这个是出于耶和华，和这孩子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对撒母耳来说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做。说撒母耳长大了，中间过了一段时间吧，耶和华和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从但到别是巴，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地名，但在什么地方呢？最北边，对吧？别是巴在什么地方呢？以色列地的最南边，也就是应许地的北界和南界。圣经上经常出现说从但到别是巴，就指的是以色列全境，从南到北。因为左右很简单，地中海和约旦河，所以一般用南北界来划分。也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现在做了先知了，也就是说以利已经退位了，现在撒母耳说了算，知道这意思吧？也就是刚才说惩罚以利的第一条，你的祭祀之份需要转位，你不能再这么做了。这个地方有一点历史要讲一点清楚，给大家回顾一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是先知，他也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对吧？三军统帅嘛，都是他一个人。那么摩西死的时候呢，他把这种模式呢转给约书亚，对吧？他选择了约书亚要做三军统帅，也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统治者，也是一个祭司。那么约书亚死了以后呢，约书亚没有把摩西这种模式继续继承下去，也就是说约书亚没有给自己选一个接班人，说你以后继续执行这样的。那么约书亚怎么做的呢？约书亚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了十二个长老，也就是说让祭司负责领导以后的十二支派，而不再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大先知来领导他们。所以就出现了士师记，你会发现士师记里面为什么乱套了呢？这些祭司没有带领好每一个支派，所以士师记里面很乱。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就出现这样一种结局。 现在你会发现上帝说，好了，我现在要把祭司制度呢先放到一边，我要另立一位先知来取代你们，这位先知就是撒母耳。看到这个历史发展的背景吗？这样一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撒母耳。那么耶和华的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语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耶和华的话语传遍以色列全地。那么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从现在开始正式行使他的先知职分，取代了以利，是不是这样意思？好，这是这一章撒母耳记上里面第一章里面一二三章里面讲的几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撒母耳的出生，第二个部分圣殿里面出事了，第三个部分解决圣殿里事务的这件事情的重大责任落在撒母耳的身上，就讲了这么三件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放到一块来看的话，有这么几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祷告，祷告很重要，要求，求什么？向神求恩典，什么都可以求，就像哈拿一样，心里有什么事给上帝说，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件事，你要注意听神怎么回答你。有时候神回答你的东西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有时候让你很为难。所以整个这里面你可以发现，哈拿的祷告非常简单诚实，我有这样的痛处，我需要这样一个祝福，但是我这个祝福的目的是以荣耀上帝为原则，神给了他。那么听呢，撒母耳是个小孩子，叫了三次都没听明白，对吧？以利这个老这个祭司第三次发现说，要好好说了，答案不对，要说我在这里，请讲，仆人静听，这是正确答案。就我们有时候在听的时候要小心，神有时候说话不一定那么大声，像晴天霹雳一样，你把人吓到了。神有时候跟你讲话非常小声，你要非常小心的去听他，他在讲什么。神的呼召是有他的目的，有时候让你做一件事情是你永远不想去做的，但是神的工作你一定要去做，这叫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侍奉，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去侍奉，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祷告，直到把你的心里的苦处，你心里想要做的，你对上帝的忠心侍奉的心意讲给神听。第二个，一定要听神的声音，有上帝的呼召。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这个事情永远是做不成的，不管你多大的智慧，没有上帝的呼召是做不成的。只有上帝的呼召，你聆听了上帝的呼召，接受了这个呼召，你才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神做工，做出来的那个工作才是荣耀神的。否则的话，这个工作无论是多么的热闹，多么的有影响，最终的结果神并不能够得到他该有的荣耀，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施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或者说你从上这个哈拿的祷告里面，从上帝给他的祝福里面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训。但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祷告和静听。我们今天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就结束了。实际上祷告没结束，你下面的东西是要听神怎么回答你，这个是祷告的下半部分。我们今天的祷告都种子到阿们这儿结束了，至于神什么时候回答的忘了，神回答了你，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回答到底是哪个祷告，哎，都忘了，这个要小心。其实祷告你要祷告要静听，有时候要非常安静的去听，这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好的，撒母耳记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然后下一堂课我们给大家继续来介绍后面的发生的故事，也就是说撒母耳是怎么样执行他的先知职分。下面时间留给大家，然后呢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来供大家来提问，你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无所谓，和我们生活有关的，和信仰有关的，和旧约新约什么有关都可以，不一定局限在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们的每一堂主日学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去收听。